那我们这次读的是赫胥黎判谈中国历史，先讲一下，这个作者呢叫黄仁宇哦。那黄仁宇呢，他的 background 呢，他其实是在他在抗战的时候，这个他是在中国有从军的哦。那他从军的时候，那是所谓的十万青年十万军，他们这个被集训之后呢，等到他们受完训练，然后当他们下部队之后呢，这个抗日战争就已经结束了。所以，其实十万青年、十万军的这些人，其实上他们是有参加这个训练，但他们其实上没有真的下场去跟日本人打过仗那样子哈。但因为黄仁宇呢，他就是呢，打完抗战之后呢，他就到了美国去留学哦。那他就是在这个赫胥黎判是那个纽约嘛，他在纽约念历史的学位这样子。那黄仁宇其实最有名的这个书籍呢，大家应该如果有印象的话，其实他最有名的书其实叫做《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万历十五年其实张居正变法死掉之后的故事，他其实用很多日常的生活去描述当时万历十五年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那其实这个是一个新的史学，叫做新史学。心理学就是用很大量的日常的文的素材跟材料呢，去铺成这个历史的，这个舞台。社会学从经济学、从科技史的角度，去谈这个历史这样子哈。所以呢，在这万历十五年呢，它是一个比较散文式的一个小说。那黄仁宇比较在新史学上面比较为人所了解的这个著作呢，就是我们现在这次所导读的这本书，就是这个赫胥黎判谈中国历史这一本这样子哈。那他这个其他的有趣，他的第一篇呢是从孔子、孟子开始讲，然后呢讲到最后面呢，他其实明朝他没有讲，他就讲到这个元朝。他是从孔孟讲到元顺帝的这个部分，那很多人想说，那为什么明朝就没有讲呢？好，这个其实有点典故的，为什么呢？因为黄仁宇本身他的这个，我知道他的在美国念的学士论文，他就是研究明史，所以他这本书他就明史是另外他还有另外一本书是专门讲明朝的这个明清的这个经济跟社会学的部分这样子，所以这本书他本来就只是打算是讲到元朝这个部分，理由是这样子。庄园研究院呢，其实呢有一个所叫做历史语言研究所，叫史语所。对，史语所的首任所长呢是傅斯年，就是后来的台大校长。好，那前教育部长杜正胜，他也是史语所的所长。史语所呢，他们基本上呢，他们承继的这个史学研究方法呢，他们简单就是用国外的史料去研究中国的历史。因为中国的史书24史里面全部都是官方的论述，那唯有从其他国家的角度去看，比如说你要讲元朝历史，你可能要从波斯、从突厥的这个角度来看；你要讲明朝，可能朝鲜的角度会比，或清朝，可能从李氏朝鲜的文史料来看，这个明朝、清朝可能会更客观一点，这样对不对？好，所以呢，那所以中国在这个黄仁宇之前。中国台湾的史学研究比较偏向于就是用语言材料来做考据这样。这四个 chapter 呢，它大概有四个主题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主题是清爽统一中国的背景哈，还有就是说我们会比较一下，就是说讲的东西方为什么这个西方跟东方他们这个大一统帝国的这个差异这样子。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这个秦始皇，刚才提到就是说他先讲一下他这个统一中国之后他所完成的这个创举哦。那这个是中国就我们讲说黑科技哦，是叫做迟到。好，迟到就是说中心点的看，中心点那个黑点是咸阳。好，那咸阳的话呢，它出去的大概有一二三四五6只8爪鱼的那个路线。好，那这个路线呢，其实呢就是呢所谓的，就是中国的所谓的驰道，那也是后来所谓的官道。好，交通是所有这个统治里面是最重要的一个。你如果去这个国外旅游，你也可以发现到说，罗马帝国也是修了很多很大的、很笔直的公路这样子。因为一个大一统的帝国，它就必须要有一个很这个很快速的这个道路去调动军队，然后去这个调动资源，然后呢，这个互通讯息这样子哦。 那为什么中国呢有办法这个这样子去统一的帝国的形态？可是为什么西方自从罗马帝国之后就没有办法这样子呢？很简单，因为是跟水文有关系。因为中国就是两条大河，黄河跟长江，所以基本上就一南一北。但基本上它其实由西向东，基本上是非常非常有顺序的。所以中国呢，自古以来的话，在古代技术没有办法突破的情况下，基本上它就是南北分治是比较容易的，不太可能东西分治，因为长江下，假设你，比如说我们讲三国好了，蜀国在上游，然后呢吴国在下游，基本上只要任何人占据了这个长江上游，要溯江而下是比较容易的，你要逆江而上，在古代来讲，你没有动力的情况下，你要怎么抗拒这个自然的力量？所以基本上讲话，中国基本上就比较容易是大一统，或者是南北分割，就黄河跟长江分割这样子。可是呢？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欧洲来讲的话，欧洲的地纬线就是说，它中间是一个阿里阿尔卑斯山哦。那它有两条大河，一条是莱茵河，一条是多瑙河。莱茵河是往这边流，往由东往西流，然后呢，多瑙河是由西往东流。然后他们陆海口两个完全是不一样。也就是说，在欧洲来讲，他们整个的邻国土，欧洲这块土地，罗马帝国统治的土地在上面来讲的话，它是被河跟海、河跟山怎么样切割的非常的这个支离破碎这样子，所以基本上你去看欧洲的传统的国家的疆域，就是跟它的地理疆域非常非常的一致。比如说意大利的北边最远就到阿尔卑斯山，哦，然后呢，这个德国的南边最远就到多瑙河，哦，然后呢，这个德国、法国到瑞士中间就是什么慕尼那个什么夏慕尼，哦，就是那个白朗峰，所以说基本上。欧洲基本上，他们就自然疆域是算是他们的自然国界这样的。那中国就是没有办法，原因就是因为黄河长江，它黄河贯穿中国11省，长江贯穿中国十个省份，它其实这个10个省份是没有办法上下游是没有办法独立开来的这样子。因为包括前书里面有讲到，你泛滥怎么办？那如果说你上游下游，那如果上游给你水堵起来怎么办？所以呢，基本上来讲的话，它慢慢就会在形成，就是说比较这个兼并的这个互相拼吞的这个状况，基本上这个也是一个这个自然会产生的一个情况这样子。好，那我们要提到这个是秦始皇另外一个状况，就是说呢，对这个万里长城的一个修筑这样子哦，它是从东边从辽东这个地方一直修到这边呢，是这个。临洮，这是甘肃这个地方哈，这个基本上就是传统中国的这个传统的国界线这样子。这个国界线呢，其实一直到什么时候才打破呢？一直到清朝的时候才打破。就说在清朝之前不管是明朝、清朝、唐朝，大致上这个中国的农业社会族群呢，大致上呢就是跟这个游牧民族呢是一按照这条线呢再做一个分隔这样子。清朝其实坦白讲，他们有像汉武帝跟唐太宗这么样子，就是好大喜功。他没有打他大可以打出去这条线呢、啊，对不对？他没有，因为他其实坦白讲，清朝的目的就只是要在这个条线里面把这个中国的农业社会搞好而已，这样子。所以他其实他并没有，你看他其实大可以就是对不对？军队很强嘛，就是把匈奴打死就好了。没有，他其实是用一条线，就是他你不你河水不犯井水。的一个情况这样子，对，哦，所以呢，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就是说，这是中国传统来讲的话，传统的国界线呢，就是长这个样子，这样子哈。那我们今天要讲另外一个主题呢，就讲到《史记》跟司马迁这个部分这样子。那《史记》司马迁，我要讲两个中国很重要的变化，但是其实历史教科书上很少讲的东西，但我觉得这个是对中国的，不管是中国东方的历史。的演进很重要的两件事情，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儒家统一中国思想的过程。基本上呢，有人把这个儒家称之为叫做什么？叫做因为汉朝是个统一的帝国，罗马帝国也是个统一的帝国，对不对？统一的帝国基本上呢，它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统治的，就是根据也好。比如说我们现代的统一根据什么？很简单，细泥酸基对吧？酸芽。谁选上？这就是我们信奉的 philosophy 嘛，对不对？我们信奉的 principle 嘛。那古代怎么办呢？古代就是谁来决定这个东西呢？就谁是决 打仗啊，打仗赢了之后，然后呢，对啊，那我如果是这样，那我打赢你也可以那个啊，所以他就必须要找一套他的哲学。好，我们就简单来讲，我们今天讲大家比较理解的，好，就最像罗马是怎么做的。罗马的到后期，罗马到后期，君士坦丁就是让罗马怎么样国教化，所以呢，历任的罗马皇帝或是历任西方的这个皇帝都必须要由教宗怎么样加冕，然后受洗，就你才有资格成为地上的，就是当耶稣或耶和华在 地上的人士的这个代表，这样子。对，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基督教政权 的权威的来源。 那中国人也有同样类似的情况哦，其实是很多人忽略的 哦。中国从在这个汉朝之前是所谓的诸子百家。好，那诸子百家我们来讲，这边就大家可以查一个东西，司马迁写史记，对不对？司马迁写史记，他爸爸叫司马谈，谈论的谈。那司马谈写的那个文章叫做论六家要旨。论六家要旨基本上呢，他讲的就是呢，把儒家、墨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这六个。也就是说，当时候的学术主流不是儒家就是墨家。墨家讲墨家，墨子这个人呢讲兼爱非攻，兼博爱兼爱非攻博藏，哦，基本上就是社会主义啊。那墨子呢最有名的就是呢，墨子的最大敌人是谁，你知道吗？谁是谁跟墨子历史上是不是历史上最有名就是墨子是最大死对头是谁呢？是鲁班。因为鲁班做工程的机器，然后呢，墨子呢就是守城这样子。我看过刘德华演过墨子嘛，有没有？墨工有没有？他就是坚持就是和平主义这样子，他就专门帮你守城这样子。他就跟鲁班说：“你用你就尽量来攻，我就可以把你守住这样子。”对，因为在当时候能够守住城，就等于是
战胜，
因为身家性命就可以确保嘛。你不一定要，意思是说你不一定要攻击别人，你只要大家都可以守住自己的城，基本上你就不会想要花时间去攻击别人嘛，对不对？这是。那其实墨子也写过一本书，就是叫《墨子》。好，那这本书其实就是中国很多人在研究中国的古代科技的时候，就会去讲墨子，因为墨子讲很多光学的东西，讲很多声学、声音，然后呢色彩，好，然后这个就是天文观测。墨子里面写很多这个东西。所以呢，儒跟墨基本上就并为显学，道家跟阴阳家呢讲的就是五行这些东西，哦，这个就是天人合一啊，哇哇哇这些东西这样子，哦。然后呢，名家呢就是什么白马非马，有听过吗？就是辩论诡辩啊，对，名家就是鬼谷子啊、苏秦啊、张仪啊这些，就是游说家，这些都是名家的部分。哦，那名家其实坦白说，在古代的名家其实讲的是所谓的哲学辩论，就是逻辑学。就是理哲学啊，然后最后是法家，法家很清楚啊，法家就是讲的是法律啊，就是讲就是商鞅这些的。其实我们回到第三篇，来有看吗？李什么？那叫什么是李逵？有没有？李逵在传统上就被称之为法家。法家我们讲很简单，儒家应该儒家比较像人文主义，那墨家跟道家跟阴阳家比较像是自然科学。法家呢就比较是理性主义，比较是像这个文官制度的这个体现这样子。最有名的就是法家里面有一个除了最有名的是商鞅嘛，但是就是变法。那我觉得这是个很有趣的事情，你知道吗？诸子百家的时代跟佛陀跟苏格拉底基本上是同一个时期出现的人。春秋战国是在西元前500年左右，苏格拉底还有亚里士多德也大概是 around 这个时候出现的，然后呢，释迦牟尼佛也大概是 around 这个时候出现的，然后包括说那个波斯的索罗亚斯德拜火教的先知也是这个时候出现，也就是说很特别，是大概西元前5世纪、西元前4世纪的时候，大概整个欧亚地区都不约同的出现了很多这种知识的启蒙的这个人物出来这样子，对，欸，那这个是称之为可以讲，这称之为黄金时代，欸，就是说第一次的人类的黄金时代 就在那时候，就是说开始人类从愚昧，然后从这个敬畏自然的，然后慢慢走出说自己有办法去 control 一些那个最好的例子就是讲这个东西，就是其实太子宫的史记啊，讲的就讲，其实太子宫很多人以为是讲历史，其实不是，太子宫讲的就是讲这一段事情的演变的过程，所以他讲很多就是说从周朝到商朝的部分，商朝基本上他们是一样占卜，对不对？商朝的占卜呢，他们是用龟壳去占卜。龟壳占卜的话呢，其实他们的这个解读呢，基本上是比较没有，就是他们有他们一定的规则，但基本上这个规则可能是没有文字叙述，至少我们现在是没有看到。可是呢，周朝他们也有占卜，他们占卜基本上就写在易经里面。其实易经的占卜基本上是有规则的，就你占出来就是什么就是什么这样子，不会说跟着你自己的解读。你今天觉得是坏的，他占出来是坏的，你把它解读成好的，哦，那或是好的解读成坏的。所以呢，基本上到了孔子的之后，到了易经，到了春秋战国之后，其实他已经就变得比较是人文主义、理性主义的这一块这样子。就是说，孔孟其实基本上的一个过程，基本上就是一个人类的这个等于是自我的控制能力的或自信的一个提高的一个过程这样子，哦。可是呢，这个是春秋战国的儒家，哦。我们回到讲，就是说到了这个汉朝就不是这个样子。汉朝的儒家基本上就是所谓的天人感应，所以呢，他们就讲说天人感应有三种东西是比较常见的。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如果今天有这个比如说日食，或是呢有彗星，那一定什么皇帝怎么样？一定是皇帝不好，或者说有什么，或者说有金星，因为金其实大家知道金星实际上是会凌日嘛，金星实际上会有时候会靠近太阳，然后会。光芒会胜过太阳这样子，金人就代表就是说皇帝旁边有小人，那尤其可能是他的那个，这就是说把天上的事情跟地下的人类的这个政治的东西会砍掰在一起这样子，对。然后再来就是最有名就是三国演义大家没有看过嘛，就是诸葛亮说啊嗨呀，天上天星怎么样？他死的时候呢，司马懿不在戏嘛，可司马懿看到哎天上一颗星掉下来，说啊诸葛亮怎么样陨落了。降星陨落，为什么？因为他中国是把天上的这个地方跟对应这个人类的地上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可能是山东，这个地方是山西，所以当这个地方发生什么星星变动的时候呢，就代表那边地方会有一些不一样的那个。那这个就是天人感应的部分。那其实天人感应的整个过程当中啊，其实就是所谓的这个儒家阴阳家化的这个过程。儒家本来是没有讲这么多的这个什么五行啊八五行啊这些东西，但是呢到汉朝之后呢，从董仲舒开始一直到这个王莽到这个班固，基本上呢他就这个，所以呢这个就是很典型的一个汉朝的一个就是阴阳儒家阴阳化，就是说其实道家就是阴阳家的一部分，道家比较像是个人修为的东西。那阴阳家讲的最有名就是大家讲金生水，水金生水，水生水生水生木，木生土，土生金。这个五行这个东西啊，它就是阴阳家创出来的。好，那哪边阴阳家创出来呢？我们大家刚才看到齐国三中阴阳家创出来的。那当时候齐国呢，他们就找了很多人来研究这个学问，那他们研究学问，其实《寻秦记》如果你有看过，里面《寻秦记》的女主角叫秦青，有没有？有知道？好，《寻秦记》的女项少的老婆叫秦青，秦青的老婆叫周衍，周衍去看，周衍就是发展五德宗史说的人。那五德宗史说就是说，哦，这个金生水，水生木，不，但是呢，他用在朝代里面来的话，他变成颠倒，变成五行相克说，所以呢，秦朝是上水。所以呢，秦朝的服饰都是黑色。你去看讲秦爽的这些文章啊，这些内容啊，它基本上它服饰都是黑色。但是呢，汉朝的皇帝就穿黄色，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黄是土，土什么？土克水，所以我可以去克你这样子。对，好。所以呢，我们讲就是说，其实呢，在整个来讲的话，整个中国在汉朝经历过两个东西，一个就是这个儒家的统一学术，还有就是说呢，儒家的这个阴阳家化的这个部分，这样子，对。从 他很有趣啦，从孔孟一直到史记跟班谦跟司马迁跟班固，其实就是中国学术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演变，就是说在这之后，从汉朝之后，整个儒家就是 dominate 整个中国的这个学术这样子。对，那但是呢，大元前奇怪，我刚才讲这些，
在汉朝就已经变得有点怪力乱
神。汉朝基本上就是怪力乱神的儒家这样子，对。但是好，那这边就是考大家问，现在是不是没有，对不对？没有这么怪力乱神，对。好，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知道这关键的人是谁吗？朱熹，因为朱熹最讨厌这些东西。所以朱熹在讲儒家的时候，他要回到传统的四书五经这个东西来，对。到了明朝的时候，明朝是一个蛮关键的，因为朱元璋本身他是平民出身的。好，这样中国历代朝代里面呢、啊，只有朱元璋是真正哦，只有两个人是真正的这个这个下阶层出身的。哦，东西汉哦，刘邦是平民哦，立即。一起监狱，一起的嘛，一起刑警队队
警，
啊，义警，嘿，他是那个义警，专门押人家去押那个替代役去成功岭的那种角色，民政局的科长嘛，哈，哦，对，那就是他故事是因为他就是因为下雨，然后押粮食去军队，那就因为雨下雨的北湖嘛，所以可是秦朝军法甚严。所以基本上你只要误了时间就要斩头，他就回去跟他那个樊真是杀狗的嘛，然后那个韩信是够逞口的嘛，他说啊怎么办啊这个啊算了啊，记好了，对，哦，就是这样来的，好，是这样故事来的，好，所以呢，刘邦是真正的就是也不能说是中央界，他实在就是不是什么五八股的人嘛，哈。我们讲为什么讲朱元璋呢？因为朱元璋他就是呢，对整个中他就是基层出身，所以他其实他又很迷信，那他又怎么样？又不想让人家怎么样去就是成为第二个朱元璋，所以他把很多中国的一些文化的习俗是有做了一些跟动啊。对，比如说鬼月这件事情啊，其实鬼月基本上其实在佛教里面是一个很吉祥的月份。周朝太商的时候呢，他又讲两个概念，一个讲什么？讲革命。好，革命这个是周朝讲的。第二讲什么？天命，就是说天命就是在我周这边这样子。那到秦之后呢，推翻其实他每次要证明这件事情，所以呢，我跟你讲，秦太史公整篇史记其实都在讲这件事情，就是说天命归汉。那怎么证明天命归汉呢？所以很多人忽略这个东西，三件事情才能够证明你这个天命归你。第一个，你要去祭天，哦，就谢谢。那祭天，天在哪呢？祭天祭地，所以要去封禅。那封禅在哪呢？封禅在泰山。所以呢，中国皇帝一定要去泰山封禅，而且要自己走起哦，袂使坐轿起哩安尼。哎，第一个要封禅，第二个什么呢？很重要的是，我跟你讲，要改服色，就是要改朝换代，所以才有五行也刻字说这个概念出来这样子。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五行哦，对，就你可以去查，很有趣。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五行，然后呢，再来第三就是呢，还要改什么？改正朔，要改朝、改服色、改正朔，然后呢，要去祭天。所以呢，你去看《太史公史记》里面，他要写八个那个所谓的叫做书籍的书，就是说八个他觉得不是那种名人列传哦，不是那种朝代列传，是八个重要他觉得要写下来的主题的。前面三个就是讲天官、封禅跟那个立法，这三个是最重要的。律例就是说怎么样定这个立法，这样这个隶书啊，就是农民隶的隶这样子。对，所以中国是很重视这个东西的。他能够有这三个东西，他才能够证明。他有第四个很重要，就叫什么？要传国那个玉玺啊。那一颗是一直传到大概到了明朝、元朝才不见的，对，嗯，
从哪边开始传？
从秦始皇开始传，
真
的？
你去查一下，我没有骗你。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时候，他就是三个东西一定要拿到，哪三个东西呢？第一是和氏璧，第二就是大禹当年治水的时候，就是做了九鼎，一言九鼎的九鼎，对啊，对啊。 九鼎就是也是历代这个就是这个国王的，就是对，就是等于是类似日本的那个什么三宝，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中国呢，基本上呢很有趣哦，中国古代是用铜钱，罗马跟伊朗他们是用金币。看似平凡无实的这个事实啊，它隐含了一个什么东西？问你哦，炼金跟炼铜哪比较容易？炼金比较难啊，炼金比较难嘛、啊，对不对？所以表示中亚的技术是比中国怎么样高？对，这是另外一个佐证，这样子。所以中国只能炼铜，所以没有办法那个。所以中国古代一直到宋朝之前，都是铜币作为主要的交易的货币，但是因为中国的铜的产量有限，所以就会变成到一个情况，就是说，而且中国的铜大部分都出产于云南这个地方，所以就会变成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就是说，中国只要没有办法统治云南这个地方，他就没有办法有足够的 money supply， 他就只好印钞票，你知道吗？就会有通膨。所以宋朝为什么没有那个？因为宋朝云南是被谁统治？是被段誉统治的，对不对？大理段氏。好，所以呢，到唐朝的中期之后，其实中国就没有再试过。唐朝之后呢，其实你看，这是唐朝地图哦。那看到，再看一下，这个是宋朝的。你看宋朝旁边什么？同样那一块有没有？就大理。对。所以呢，唐朝末年一直到宋朝，因为没有办法有效的统治云南，所以就没有办法取得铜矿的这个产能，也就是说，他就没有办法就是做货币宽松就对了，所以他只能够印钞票。那印钞票基本上就是变成通膨这样子，所以从北宋到元朝基本上就都是对，就没有办法做一个货币本位这样子。因为经济规模变大，但是你没有足够的东西让人家交易，你总不能用米换油嘛，对不对？所以就只好用纸钞来做交易这样子。对，所以这样就变成说他们就乱印，所以后来就变成通膨这样子。这个是一个中国金融史上面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注脚，这样。就讲说中国的技术没有办法，因为金要用很高温的方式才能够那个。所以你看哦，其实这个也可以验证哦，明教是什么？拜火教，对不对？明教起于
到秦国就已经铸铁的技术很厉害。
铸铁跟铸铜又铸铁跟铸金又不太一样哦。好，来，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这是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那个。你看哦，假设技术是从中亚来的，你看。请问一下，七国里面谁最靠近中亚？对啊，你懂吗？其实中就是对技术，对我觉得是有原因的。
他的武器会比较强。
对，他的兵器武器会比较强一点，这样子。对，所以这个也可以某种程度佐证秦朝统一中国。除了说他
中亚是什么背景？为什么他的炼金的技术比较打仗吗？
因为中亚当时候其实中亚有一个文化是一直有被人家比较忽视的，是波斯文化。中亚的最强帝国是上古时期最强帝国是波斯啊，波斯可以打伊朗，可以打希腊，又可以打埃及，然后也可以也有影响到中国，对啊，所以基本上伊朗他们，然后最早被发现的做成金币就是圆的金币的哦。是西元一千年前在那个中亚就有了，叫做基斯泰人这样子，他们就是有可以做成圆的金币，这很厉害了，因为你要有没有？你要有足够的那么高温，然后你要做模型嘛，才可以做成一个圆的东西嘛，对不对？那表示你有那个模具的技术，那你有办法有那个高温的技术这样子。所以我们讲说，为什么明教、波斯教是起源于波斯？因为我猜他们那时候应该就有很强的这个就是高温的。这种就是铸造的技术这样子，对，所以他们就这样演进过来的，对。所以有趣就是说，其实呢，这个中国只要他没有办法统治云南的话，他基本上就没有。啊，讲到云南这个，讲一个小故事啊，就是云南呢，基本上呢，这一个故事就是那个铜钱嘛，哈，就中国以前说铜钱嘛，加强大家的印象哈。汉成帝。基本上他有一个他就喜欢男生，他喜欢男生呢就叫做姓董，叫董子。然后呢这董子呢就有一天他故事就是有一天他睡着的时候呢，他董子要起床的时候呢，他刚好袖子被皇帝压住这样子， 但皇帝要起身嘛，就 不想吵醒他，就把他袖子剪掉，断袖自毙，就这样来的。对，断袖自毙就是从这个人来的。那这个人他基本上他就是20岁就是权倾朝野这样子。那汉成帝就是给他，汉成帝还是汉哀帝，就是给他这个，就是赏赐他最大，就是说给他云南的铜矿，都给他这样子。所以他就是有钱到一个，他在给你央行就这样。然后就有一个算命就跟他说，有一次看到董子，跟他说啊、哦，我跟你说，你以后会有这个，你就脸上有浮现这个饿，就是饿死的这个像这样子。就在汉成帝死掉之后啊，王猛继位啊，就把他剥夺他那个，然后就把他关到房子里，就是活活把他饿死这样子。对，对。中国儒家的阴阳化到朱熹之后是被就是又抹掉这样子，但是明朝皇帝讲，明朝朱元璋是非常相，明朝是非常当相信五行。朱元璋的儿子朱棣，朱棣是木字旁，那朱棣的木生什么？木生火，那可以查一下。朱棣的儿子叫什么？叫朱高炽，不是朱高正哦，朱高炽，是炽热的炽。
朱高炽，
朱高炽炽嘛，对不对？中国基本上历来平卢，就是这个从平卢范阳到河东这个地方，是中国军力最强的地方。嗯，谁掌握这个地方，谁就是得天下这样子。所以
地形的关系。
地形的关系。
把这个地方送给辽国，
哎，不是寇准送给辽国，哎呦，这一带呢，在五代十国呢叫燕，有没有？好、哦，燕云有没有？燕云十六州，好、哦，那燕云十六州呢是五代十国的北的后晋，叫石敬瑭的，割给了耶律阿保机，好、哦，就是乔峰的那个。大哥，对，
叫大哥的阿
公，叫大哥的阿公，因为 他大哥叫耶律洪基，不是叫耶律阿保机。啊，他把，这是正史，耶律阿保机是正史啊，啊，耶律洪基是请见《天龙八部》啊，哦，那但是呢，这边其实是中国最险要的地方，为什么？因为这个割掉就等于万里长城割掉了，因为这边就是。有河有山，这边有燕山，有这个山脉，所以这边割掉之后呢，其实呢，这个胡人的就是西塞机兵呢，就可以从这边呢一路就是直达这个开封这样子。所以寇准是呢，好，寇准我讲一下，唐代宋朝第一个皇帝叫宋太宗，宋太祖赵匡胤，第二个皇帝是他弟弟叫宋太宗赵光义，好，就是他弟弟，然后。他的弟在下一代就是那个宋真宗，好，宋真宗的时候呢，辽国就南犯的时候呢，他们寇准就是他们的宰相就是鼓励皇帝亲征，就在这个附近打仗就打输了，打输的时候就没有抓走，就是宋朝就这样，哎，你要中美贸易我可以赏你，哎，我赏你，哎，赵匡胤讲故事说。燕云十六州100万人口，我一个人用1万2银子买下来，我10年就买完了，因为我可是有钱。好，所以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去买和平这样子啊，对，好，那所以这个是这个、叫澶渊之盟，这个、地方叫澶渊，就是说他们就是开启了宋朝对外200年的这种就是贸易外交这样子，就他就是用钱去送给人家这样子。
宋朝为什么有钱呢？
宋朝为什么有钱？因为宋朝。他五代十国之后，南边叫什么？南唐李后主嘛，对不对？有听过吗？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水调歌头，哦，这个李后主。但浙江跟上海这地方呢，以前不是，是一个国家叫吴越，啊，吴越的皇的国王呢，他们就发展很多这个贸易啊，对外那个，所以他的国王姓钱。钱呀 ，money 呀，那我叫百家姓怎么解？百家姓的前面四个，赵、钱、孙、李，赵，宋朝皇帝嘛，第二名叫什么？就是钱。 钱家在赵在这在浙江是千年世家，一千年，很厉害，因为他是唯一一个不打仗，直接把他的政权就是交给赵家的人这样子，对啊，
换和平，
对，换和平，对对对，等于就是投降输一半这样子，所以他们就是在那边有很大的特权这样子，对。
宋强是因为贸易的关系，
贸易的关系，对，贸易的关系。
他跟谁贸易？跟这些。
宋朝的时期是十世纪到十二世纪，刚好是阿拉伯人对外贸易最兴盛的时候，所以他基本上就是跟这个阿拉伯人做贸易。黄朝之后是唐末啊，唐朝末年啊，大概是宋朝前的五十年啊。黄朝曾经占领过广州，占领过广州之后呢，因为黄朝是农民的身份嘛，他等于是有点农民共产主义的角色，所以他就很讨厌商人嘛，因为商人就是喜欢抬高价格嘛，剥削农民嘛，对不对？他到了广州之后就杀了十万名阿拉伯商人，杀了十万名，表示广州有十万名阿拉伯商人跟你杀，杀完了还有那个。所以宋朝就是靠贸易这个起家的。宋朝出口最有名的两个东西，现在如果去挖那种南海沉船啊，很多就会挖到宋朝的沉船啊，一挖起来瓷器，青花瓷，还有丝绸，对，青花瓷、丝绸还有茶叶，这是他们最那个，因为那时候只有中国人有办法，就是生产出这种很高档的东西这样子，对。
那时候的 L。
哦，没错。哦，这很难呢，那很难呢。哎，这青花瓷这个东西是……
那我们跟中东换什么
的？换什么？换香料啊，毛皮啊，麻。对啊，然后药品啊，然后皮革啊，这些东西啊。番红花啊，对啊，这些啊，对啊，药材啊，这些东西。宋朝就是蛮有钱的，对。所以你要讲，中国最早资本化的朝代就是在
宋朝。
没有，他呢没有在用那个东西啊。
那已经发明胶
纸啊。
有火药。宋朝有火药。
宋朝有火药，对。但是没有那么大规模的使用啊。对，宋朝也有用石油啊。所以才有那种输入性的通膨啊，所以宋朝通膨很严重啊。就是这样啊，十九世纪的哦，这个对，哎，你看契丹超强的，你知道吗？那契丹我觉得他根本就不屑这个，他根本不想统治宋朝这样子，你就给我钱就好了。就是其实宋朝是有点进贡给这个契丹这样子，对。那你看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哦，这边讲几个东西，西夏，你看西夏。哎，这很厉害！他这么那个一块地可以这样子那个跟人家这样子。
是契丹后来的金，是不是？
啊？
契丹后来的金吗？
没有，契丹是被金给灭了。对，契丹的王，他名字翻译叫耶律嘛。
对。
耶律阿保机，那个金的王叫做完颜阿骨达，完颜呐、啊。完颜其实也是翻译的，完颜就是金的意思。那你说契丹是怎么灭亡，知道吗？就是被宋朝那个就养肥的，对，养到就是他就是被他养到就是不是生产啊，就是哦，就是说就是哦，就很好，你看他一直进贡啊什么的啊，就是堕落这样子，对。所以呢，那个宋朝的策略一直都是用钱把你就是堕落你这样子，让你就是不知道，就是不会打仗这样子。虽然宋朝这么小一个，你知道吗？现在的河北、山西、东三省、内蒙古、宁夏、陕西、新疆、西藏、大理、贵州，全部都不属于他，全部都不属于宋朝这样。宋朝就是小小的，他就很有钱啊，他就是很会那个。宋朝每次打仗没有是赢的、啊。他连跟西夏打都打五次输四次这样，他跟西夏打其中一点就是司马光啊，马其输到头，就看他那么这样子打，西夏只有现在那种我们觉得很 low 很落后的地方，宁夏、 什么甘肃啊，它是就是可以顶得住那个、欸，对啊。所以你看喽、哦，其实东北省啊，东北这一块地方，有蒙古这地方、啊，其实一直到清朝之前啊，从来就没有被中国人统治过这样，从来就没有过，因为一直到清朝，清朝才有办法把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纳进来这样子。如果你看明朝的话，明朝也没有这些地方，他也没有统治。